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看今天可以快快的完成这个大智论啊，卷十八四出品中般若相义这一段文。那下礼拜已经公告了哈，元旦刚好碰到元旦嘛，所以我们下礼拜六就有一天的假啊放掉了，然后过完年以后，1月8号吧。啊，1月8号那个礼拜六呢，我们大约应当会从16会啊开始先去诵经啊，那么这样开启我们这个16会的这个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们想从707页倒数第三行这段问约开始，因为这里刚好又是一个段落啊。前面呢就是用不可得空。结前面的观诸法一相以及众多相，其实也就是不依不异的意思啊。那么不依不异呢，居然有这么长的文呢，理路呢要去思维，所以依义门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在观空、学习空的智慧这一段的思维呢，理路呢是相当重要的啊，请各位说说去谈。那么在众多相这个部分呢？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是说，广略开合啊，相色无碍啊，相色没有障碍。随着各种法相安立呢，其实无非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一切法无碍。那么无碍的背后所透显的，就是以不可得空这样的智慧，所以才可以以方便力施设种种相啊，所以这两个呢，必须要两边都要非常的通达。当你知道空的时候呢，也必须知道万有。那么这样子两个同时的这个学习跟体会，熟悉了以后呢，我们在第一地空的止观相应境界，才有办法所谓的通达。那么底下呢，更跟真实义品，就是瑜伽师论真实义品一样，你要去学习这种法空智呢，必须从哪里下手的？必须从原念一切众生得大利益行六度下手。所以呢，中间有个桥段啊，就是这个问约开始啊，抉择三乘，然后呢，开显大乘不共的六度般若。那么这段文我们还是上礼拜比较略看过去，我们还是详细看707页倒数第三行这个问约。那么在前面这段文就解显什么？不可得空，对不对？那不可得空，它也不是说这样口头禅这样说说就算了，还是从观诸法一相，先证无分别智。所谓观诸法一相，就是要证无分别智。由无分别智呢，依着世俗众生心相安立种种相，对不对？于是呢，才可以遍知一切相。那么在遍知一切相这种智慧呢，就叫做法住智，对不对？有法住智，知道他的自性是空，所以呢，才可以体现什么涅槃智。也因为依涅槃智的关系呢，所以才可以依世俗种种的名言啊，安立世俗地，安立世俗地，令众生在世俗地当中呢得方便，而令三乘得度无余涅槃的彼岸，这叫做厚德智，这是佛的厚德智。由这个地方来说三智，由这三智巧说种种的方便呢，就可以显出什么不可得空的无所挂碍性啊。所以所谓无所挂碍，就是佛的无碍智啊。佛的无碍智，那么由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呢，我们看看底下。那么这个结论呢，就可以反显佛的智慧以及佛经教方便施设的世俗地，跟一般世俗的经典跟外道的知见是有所差别的。那这段文问答就是在显这个意思啊，请看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个字，问曰。一切世俗经书及96种出家经，这96种就是当时佛的96种外道。那么这些外道的经典当中呢，都说他们自己在谈诸法实相。那么乃至于呢，在佛法啊，就是佛教里面呢，也有所谓的声闻法的三藏。那么三藏经也说他们是在谈诸法实相。那么如果照这样子不可得空来检责的话呢？这些一切世俗的经书、外道的经典以及乃至声闻的三藏，都不叫做般若波罗蜜了啊。于是呢，这个人就设问了： 为什么这些不叫做般若，而只有什么般若经所讲的道理才叫做什么诸法实相，独名为般若波罗蜜。你每个人都说，都可以说他是在讲诸法实相，可是你以什么道理说般若经才是真正的诸法实相，般若经所显的诸法实相才能够叫做般若呢？底下就来讲这段理由。这段理由呢，前面呢是显法空，后面呢讲六度才是真正的重点啊。因为呢前面的这个问题呢都在于没有六度的因缘，如果没有六度的施舍跟四修，所有这些法空智呢人人说都变成口头禅，都变成一种知见，那么也因后面的六度才会使得前面的法空智的智慧能够真正叫做般若。所以呢所谓的真空要能够在六度上体现真实不空的种种方便力的功德，这才是般若经的要义啊。这也是能够区别前面的声闻三藏以及外道九十六种还有世俗经典的差别啊。那我们看看底下龙树菩萨的所做的回答。答曰：先鉴别世俗的经书。他说世俗的经书其实只谈到什么安国全家生命受乐故非实，这个并不是说它不是它不是真实相，而只是说这种真实相都在心外怎么样安立一切的法，对于个人的烦恼解脱呢并不讲究。所以呢他谈到一切的外面境界的什么圆满，可是对于个人能不能够出离世间这件事情不讲究，所以缺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后者呢，外道出家是堕于什么，堕于我见啊，堕于我见乃至堕于无因缘见，那么种种的有我之见以及无因缘之见都以爱着心故呢是亦非实，因为他没有断爱断见的烦恼，这个是外道经典最大的问题。所以它只是一种哲学的命题，只是一种知见啊，没有真实的一种体现方式。所以你看包括现在在内瑜伽也不是不好，可是呢他把许多真正这个修道的乃至于般若呢都讲成要在生理的实相上啊，去开显什么脑下垂体啊，生理的分泌腺呢、啊、都用生理科学的知识来去说明，乃至于说只要生理能够达到这种四大分离啊，四大的分解红光的再现，那就是般若智慧的体现，完全用这种所谓的生理现象的说明，对于真实的智慧啊，对于此生此世乃至于生生世世这一种法空智无量体现般若的这种功德呢丝毫未提。那么这样子的这种说法呢就未免呢堕于一种什么非常狭窄的一种知见啊，非常狭窄之见，这个是外道之见上面一种问题，也不是说它不好，只是说它偏。而声闻的教官呢也教导什么四谛啊，告诉我们用无常苦空无我等观诸法实相，那么这种观察其实也是一种对治，可是呢他们不知道这是对治，认为这是一个真实义，以这种智慧不具足故，也不能够思考说我个人的烦恼解脱同样这个方法能不能够变成一个普施一切众生得无余涅槃彼岸得证的这种解脱的共法，那么他不能去思维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不能够普遍的缘故呢，所以他说他也不得为般若。所以呢都以能够尽一切众生的啊，尽一切众生相这样子的这个范畴啊，无量的体现才能够说明般若经所讲的诸法实相的般若跟一般乃至于声闻三藏所说的诸法实相有何不同。其实这里的施舍就跟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讲的四种真实义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世间以及世间的智者，还有呢外就是声闻的二乘，还有呢就是以所知藏境为对治啊，为所对治的这个菩萨藏啊，这个是四种真实义它的简则。那么由这个简则呢知道依他的这个所缘的范畴以及所对治的究竟义来去区别他是不是真正谈到般若。 所以般若的定义是要尽一切的苦边，尽一切智慧的范畴的边际，这才是般若。如果你有所设限，以少为足，这都不叫做尽诸法实相的般若波罗蜜。由此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么如说佛入出诸三昧，舍利弗等乃不闻其名，何况能知呢？连名字都不知道，所谓名字必须要假什么？假种种的病，对不对？假众生心相中的种种病而得安利。如果你心量不遍及众生的话，这一种病都不得知，何来知道那个药的名称嘛？所以呢，这就是自己的设限啊，依着自己的设限，所以呢，智慧不普遍，不能够普遍一切的智慧的边际，就不能叫做般若波罗蜜。般若者叫做遍，遍知才能够叫做般若。遍知还不够，还要能够胜出不做四念啊，不做说我遍知，还能够离这一切的法的执着见，这个才是真实的般若。所以我们处处在经或者是相关的般若的论上呢，都可以得到这个味道。何以故呢？诸阿罗汉辟支佛，就是指二乘初发心时无大愿。那个大呢，都是以遍众生啊，以遍众生为范畴才叫做大。无大慈大悲，也不求一切诸功德啊，不供养十方三世诸佛，也不审谛。审谛者就是来审查自己的法空之见并不具足，仍然把法之见当作是实有啊，没有办法见到法的自性空，这个叫做不审谛。那么也不去求知诸法的实相，但欲求脱老病死苦，那是因为把老病死苦当作是实有啊，把老病死苦当作是实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对治，而知道这个是对治，但是呢却不知道所对治能对治自性都是空的，这就是他的智慧不达边际的缘故。所以但是呢，诸菩萨从初发心就发什么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所以要尽烦恼的边际，尽智慧的边际，尽这个众生的边际，还有尽法门的边际，尽佛道的边际，尽一切的边际。尽一切边际者就是泯一切的能所相，以一切能所相无分别智平等见一切法，平等摄受一切的众生。由此一宏大誓愿，有大慈悲，求一切的诸功德，供养一切三世十方诸佛，有大力智，求诸法实相。所以由此知道，原教之见啊，乃至于顿教之见都谈空，可是如果真实知道空义的话，空义它的另外一种体现的方式就是无所不包，对不对？如果你有所拣择的话，那你的知见是不是究竟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两个礼拜呢，我把这个话还是安耐到后面再说好了。供养一切三世十方诸佛，有大力智，求诸法实相啊，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底下这段重点是很重点的，我们前面呢曾经谈到一个点火的例子啊，在703页，各位先看一下703页最后一行，譬如前火木燃诸心已，亦复自燃，有没有？亦复自燃，亦告诉你说，一个所谓的无相三昧呢，他要破一切的法相，必怎么样？必自灭相啊！由自灭相故，知道一切法无自性。我讲无相，那是无有相，也无无相。我立一个无相三昧，就是告诉你一切的法相都是什么？遍地所知。你要在遍地所知的名言相上呢，离有离无，离了有无，那谓之无相三昧。不是无相三昧称说一个无，你就执着一个无，用无来对治一个有。昨天我去随喜听这个郑老师的课啊，郑老师就说赵州茶的看心功力就在一个无字上面，一切法都以无字什么来消解自性，把一切法这种自性妄执呢，都有一个无字去参透。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是稍然无所有的执着，以这无所有的执着当做一个智慧去遍照一切的法，也是跟我一样，对不对？无自性的存在，用能观自无自性，所观自无自性来遍照一切，遍稍然一切，遍破一切，连自己的能观自也不存。 所以呢，这种无所安立的智慧，自己先空，然后以自己能空的智慧骗造一切的法相，而得无所安立，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洒脱，这样子一种得大自在，这样一种无所挂碍的一种体现的功德力，才叫做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绝对不是说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用这一种自他上下高低的分别来去见一切法的实相，这种呢都不叫做般若，这种都不叫般若。所以你看底下就谈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除种种诸观。但是呢后面呢又跟我们讲要立一切的观，对不对？立一切的观，那就叫方便。方便的缘故是要令众生什么？依这个方便得到什么？得到解脱彼岸的一种功德。但是自己必须要知道，真正的实相不过就像空中花，空中花无所有，它的体跟虚空的体是同一个，因缘不同。今天我有眼病，看有空花，所以该治的是什么？该治的是实有因缘的障碍。你今天在这个眼病上面呢，自作障碍，见有空花，所以我们应当除的是因缘的不了心，而不是境界的有无。乃至于你施设种种的名言，施设种种的道理跟方法，无非都是什么？都是方便，对不对？在一切方便法上，你说有无，你说高下，你说对错，你说真假，都是什么？都是妄执着，都是妄执着。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真正有缘之见的人，心里面是广大的慈悲跟摄受，那种广大菩提增长的那种方便力，才是缘之见人所现发出来一种般若的功德力。所以那种真空不空，妙有不有，那种慈悲摄受，那种广大调柔，真实的慈悲，真实的慈悲。所以那种像这个游老师也才能讲，看破但是什么却不拆穿，看破却不拆穿，那种柔顺，那种柔顺才是真正般若智慧的一种体现功德。好，我们各位真的是要在这个地方多去体会。那么除种种诸观，什么观呢？一切的净不净，常观无常观。像昨天呢，我在听郑老师讲了，郑老师就教我们呢，念佛拜佛的时候要将观什么？观自己的所有的内脏呢，是阿弥陀佛国的种种的楼阁，对不对？你的血液啊，你的这个所有的种种的水大呢，是八功德水，对不对？啊，这七宝池八功德水，你所有的一切这个色身，那是七重行树，七重蓝寻，用这样子的庄严相观察自己，这叫净观。可是，在声闻教观当中呢，就观36毕竟不净，对不对？九孔流出毕竟不净，这叫不净观。那你说净观对还是不净观对？那看治什么病，那看治什么病。如果你自己对于生死是极端的厌离，诉求波涅盘而不可得，在那边呢急破头，恨不得拿刀自刎，那这样人就以净观来对治，对不对？要告诉他要珍惜这个能成佛的法器。可是今天我在这边穿金戴银，对不对？涂香披璎珞，用这样子的一种自我珍惜来这样子啊，处于五欲乐而不知处理，这种人就要教他怎么观察真正生命的实相，是毕竟九孔流出不尽。你为这九孔流出不尽，这样子涂香披花，这样子有什么益处呢？不过就是目猴而冠，毕竟还是一只猴子嘛。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掩饰，毕竟不见实相，不是说我故意曲解那个相，故意把它看成不净，而是实相真实是不净。可是虽然是不净，可是它有功德力，对不对？依止于这种不净，如果你能够善用其心，它可以得到力量，它的力量。所以这种诠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方便，都是一种方便。你不能够去在种种观上面去抉择说这个观是对的，这个观是错的，这个观是上，这个观是下。所以呢，要灭一切诸观，就是灭一切诸观的见者。所有一切观，那就是对病而说药，对不对？没有说哪一种观是真实，真实相，真实相无能观，无所观，没有能破，没有所破，那种能所不二，皆是无自性的存在，这是所有一切外缘的实相。所以他说，除种种观，所谓的净不净，常无常， 乐苦空实我无我，舍如是等妄见心力诸观，知道吗？这些东西呢，都是什么？在空中花当中一直不断的扫，对不对？希望拿那个布啊，把空中花扫掉。那这种呢，都是妄见心力啊，妄见心力，连所观尽是实是非实都不得实相。你在这边妄见心力呢，这种造作都是什么？无明原心。所以见是虚空也好，见是有空花也好，都是什么？都是妄见心力，都是妄见心力。如果你不但一病看药的话呢，这种所观，这种能观，都在假立底下呢，不见实相。所以他说要泯一切诸观，但观什么？但观外缘中实相。外缘中实相是什么？能所不二，能所皆空，这是外缘中的实相。这是离一切遍计所之相，毕竟空，无能观，无所观，这样子的第一中道实相的存在。这种存在要离一切的执着，正观缘起，不在缘起之外假立一个分别的有无，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外缘中实相。实相呢，就是真实意象啊，以真实意品来看的话，就是真实意象。但观一切所施设法，那个外缘者就是所知识，所施设一切的法啊，这一切所施设的法，无非都是什么？无非都是要显出离遍计所知有非有的一种中道真实意象，都是无二境，就是无二境。而在无远离一切的对待二元对立的法之外，又不别立一个什么？又不别立一个所谓的另外一个绝代的实相。由此，非净非不净，非常非非常，非乐非苦，非空非实，非我非无我。那个非者都要解释成一种超越啊，是超越一切的名言。那超越者就要能够什么？善用那个名言，要用那个名言，但不为这个名言的分别所系缚。这个呢是中道实相的智慧。如是等诸观不着不得，我回去还是思维这句话。我觉得用分号断得太强了，因为前后段还是一致的啊，还是一致的。所以我上礼拜呢说把分号拿掉，但是我还是觉得保留它的顿点啊，保留它的顿点。如是等诸观不着不得，不着不得是不着任何一观为实为非实，为有为非有，是这样子的不着不得。那么为什么呢？所有这些诸观呢，都是什么？世俗法，就是世俗谛，是佛在他的一切法毕竟空真实智慧底下为所依，而怎么样依着世俗安立名言，对不对？如果佛不安立名言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得度？所以这些都是世俗法，世俗法者都是佛方便名言的施设，非第一实义。但是话也要说过来，所有这些东西也在讲什么？也在讲离妄执的方法，所以一定要依于这种世俗，否则也不得第一，否则也不得第一。所以这一切所有诸观都是什么？加一个字，一切诸观世俗法故，非第一实义。但是一切诸观也是什么？周遍清净，不破不坏啊，这都要加上前面的一切诸观。一切诸观是世俗施设故，所以非第一实义。一切诸观能够离有非有的二元对立，也就可以了知一切相的周遍清净，对不对？在不破不坏一切的因缘，不破坏一切形象，诸圣人行处，那个圣人指应该讲圣智，一切圣智所行，圣智者就是无分别智。圣智，你用无分别智去看一切的法，一切的法都是什么？都是圣意，因为他的心但行圣意。这种但行圣意，见一切法都是实相的这种智慧，是圣人无分别智所显的无二境。这种无二境者，是名为般若波罗蜜。好，这段文呢，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中道实相修养的次第了。啊，修养次第了，所以大体来讲，也可以容易去体会为什么智者大师从智论会体现出空假中这三观，对不对？先要能够知一切法空，对不对？然后呢，从空出假，知道一切法如幻而有，对不对？如幻的施设就是为了我们了什么？了第一谛实相，所以又呢，又立了一个中道实相，又立一个中道实相。那中道实相是由空假以后呢？ 而处理两边得到的一种中道智慧，得到一种中道智慧。所以那个中道第一地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安立相，你再去安立一个中道第一地，那又来一个空假中，又来破，对不对？有立就必须有破，所以你必须集两边，要离两边，知道能够集离不二，在这种无所立也无所破，周遍清净不坏不坏的情况底下，以五分别智所证的无二境，那个叫做般若智，那个智净智不二。你不能说智是净，你不能说净是智，因为这两者都无二所显。所以呢，一切的名言安立无非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只管在一切的形式对人过程当中，用这种东西淡破什么？淡破我执，淡破法执，不看一切名言实有所说。你如果看一切名言实有所说，你就会在那边知有知无，于是就会起见证，就起见证。我话也留到这个时候才要说。我那天读这个李成居士的佛学论文集，我突然觉得人生又替我开了一扇门。因为我最早啊18岁开始学佛，那个时候呢受用于欧阳大师全集很多。那我大体来讲呢，这30年的学佛呢，都以欧阳大师所抉择的藏要啊，他的那个20几本的藏要呢，为我读经的这个范畴。因为整部三藏十二部经很多，那很难都去深入，所以呢我就依着欧阳大师的抉择，那些藏要他只要放在藏要里面的经，我就好好去学习。那这几年读下来还算是有一点进步，不过呢读过了之后呢，感觉如何走下面一段路，觉得好像没有指引了。他那天又看了吕成居士的这个论文集，他又把当时支那内学院啊所谓的五科那烂陀学院的那个科目又抉择了很多的经论，还有我又觉得哎又有功课表了啊，有功课表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依着那功课表抉择那些经论，又再次可以去学习啊，那就很欢喜。可是在里面呢见到他在这个欧阳大师百年啊百寿名旦百岁名旦的时候呢，在哪一所大学我忘了啊，他的演讲词当中呢讲这么一段话。他说呢，我们凡夫啊就像在大梦当中呢，梦到自己落到水里面去。可是呢有一种有善根的人，他梦到自己掉到水里面去了之后呢，他会奋力求救，对不对？奋力求救。那么因为奋力求救极端进步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就在梦中呢醒来了。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梦中落水乃至于你在梦中呢打水奋力求脱，这些呢都是虚妄。但是如果另外一种人在梦中落水反而浸淫其中，不管你是因为放弃了无力的归去嬉戏体，你用这种放弃的态度，或者呢你根本觉得水很好，在那边呢单着在那个水的无欲乐当中不求出离，那这种人都会在梦中又一直不断的昏沉下去。只有什么？只有知道梦中落水，知道落水的过患，知道落水的进步位而急求脱离的那种人，才会在奋力求脱的过程当中从梦中醒来。他说虽然做梦落水是假，求脱是假，落水表示系缚相，求脱表示解脱相，这些受系缚跟解脱都在梦中，梦中皆无所有。虽然一切皆无所有，但是你得要在梦中有这种善根，奋力求脱，以奋力求脱为因缘，你才会从梦中醒来，知道以上一切落水是妄，求脱是妄。我觉得这些话真的点出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真的非常的问题。你不能说知道一切是妄，于是在那边无所什么，无所修，无所证，那么断一切的世修，说一切的智慧是如何如何的高尚，那么沉醉在梦中生生世世不求出离，这也不是对的事情。所以呢在这边呢我就写了一段他中间的句子，他说梦中若水奋力求脱，全梦皆假，但是怎么奋固能行，依这种世修的因缘力故才有办法从梦中觉醒过来。虽然这一切东西呢都是妄，都是假力，你知道一切的假力，你明明知道是假， 可是呢，却很用力在这个地方怎么样，除却一切的染因缘，修集一切的清净无杂染性的因缘，这样子能够成就一切菩提涅槃的圣果，这个是殊胜，这个是殊胜。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善根的修养，而不是呢任由所有一切境界就在那边安安心心的看八点档，对不对？这其实呢又堕于断灭，堕于断灭。以上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呢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你看底下这段文就在讲问约答约，这段文就在说底下这个我刚刚讲的类似的例子。他说问约，已知般若体相是无相无得法啊，是无相无得法。但是呢，请把底下行者云何能得是法，对不对？你说一切法空，那我怎么能够得脱呢？底下龙树菩萨就答曰了，佛以方便说法，请把方便两个字一定要画起来，没有方便力无有法说，对不对？方便者依众生心说种种法，那么行者如所说行则得，请把如所说行则得请他画起来，如所说行则得，如所说行是行一切的因缘，但不以有所得来居心，这叫做如所说行则得。你但求因缘具足，对不对？不求自己要得到一个什么保证，不求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解脱境界，不在任何境界上面呢具有依恋。就像昨天郑老师讲一句话，他说有人啊念佛念到啊会在念佛的时候呢热泪盈眶，他说这个是三根法相，四禅波罗蜜也有讲这种三根法相。但是如果你下一炷香又念佛，你就呢想办法挤你的眼睛看看能不能再热泪盈眶，那就是一种虚妄，懂吗？你去以相来求这种善根发相，那又是什么导果为因，导果为因。你去求这种眷属功德，而不知道这种有所得的心恰巧什么，恰巧跟般若的体性是相违背的。你今天是因缘到那里地方相应到那里，于是你就有这样子的身心反应，这种身心反应非实，是因缘所现法。你一定要了知这一切因缘所生法，不是你用求故得的。所以你下一炷香再要去求得这个相而去修那个法，那不就是一种颠倒吗？不就是颠倒吗？常常很多人学禅也好学静也好，不得其法，就是不能够依这个如所说行者得。其实我们呢但什么，但求用功不求收获，这种无止境的完成，这种不有所得不自我设限啊，用这种泯除虚空的设限，不以范畴来自我约束的这种性德，才是修行的依止。如果你有所得的话呢，你必然有所设限，有所设限就跟般若的体性互相违背。所以所有的修行都是告诉我们扩大心量，增长广大，一切的增上医药是大乘的不共学处，这点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呢，你不要因为无所有故所以你就不修，不修那就更什么，更设限，设在原处，对不对？设在原处无所作为。譬如觉崖显道，假梯能上啊，假这个梯能够上啊，又如深水因船得度啊，因船能得度。初发心菩萨若从佛闻，若从弟子闻，若从经中闻，这是讲三种啊，三种闻思修的得处。由这三处呢能够学得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而毕竟空并不是真实空，而是告诉我们无有决定性可取可得。请把这个话画起来，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方法来观空。空的意思是什么？无有决定性可取可得，没有决定哪一个方法可取可得，那个逗点倒是要拿掉。没有一种决定的方法可取可得第一实法，所以这样子呢灭诸戏论。灭诸戏论，戏论者是去在法做检责，检责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实这个虚。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无实亦无虚，于法无所检责，能对治一切有罪因缘，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有功德的。 对不对？既要修集这一切的有为功德，就可以显出极灭自性，对不对？对治完之后，那种无病的因缘，就是极灭的自性所显的性德。所以，如果你不这样的四修，不这样的四修，而在四修法上，在方便法上，认为说这个是决定，这个是不决定可以得，这个第一实相做这样的检择，这种检择都叫做细论，啊，这种检择都叫做细论。你不看病，但看药，在药上检择什么？检择真实，检择虚假，这种检择都是细论。要灭这一切的细论，用无有决定性可取可得第一实法这种毕竟空的智慧，毕竟空的智慧，非去啊空去自己的知见，但看众生行，对不对？但看众生的病，在什么地方有他可得度的因缘，就怕你的智慧不能够看到他得度的因缘啊，就怕你这个，就怕你这个智慧不到边际啊，就不到边际。那我们在过去的经论上看到很多的公案，像佛就问了一个老啊一个老者，那么那些声闻大罗汉都看他没有得度的因缘，佛说你们的智慧只有八万劫，在八万劫之外他有一称南无佛的功德，于是呢他得出家，得出家。这种智慧的边际是你自己知见的依止，而你不自知的话，你就有法执，有法执故，你在法上做检择都是什么？都是细论，都是细论。所以这种啊善说空不容易，善说空真的不容易。尤其呢众生的心到底依止何处，障碍在哪里，各个不同，所以要在大众中呢一因说法而随类各得解，这种功德力实在非佛不能办啊，非佛不能办。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哎，真的不得不说啊，这种凡夫啊在这边学法都还是什么掺毒的啊，掺着毒药，所以毕竟才会觉得说能够到净土去呢，一生承办佛果，这一种就近功德呢还是好啊，还是好，真是有这样的体会。好，我们再看底下，他说呢涅槃相是最安稳的，涅槃相呢是无作无得啊，无作无得，不是因作故得，这个叫做涅槃相是最安稳的。但是中间有个转折哈，我欲度脱一切众生，云何独取涅槃，这个是无上菩提的正愿。第二个又意念什么？我今福德智慧神通力未具足故，不能引导众生。你的功德并没有具足，你何来能够得证无上涅槃菩提的一种资粮呢？所以呢后者是要成就一切的佛法，前者是要度脱一切的众生，这二者是菩提正愿的体性啊，菩提正愿的体性。所以呢当具足四诸因缘行布施等五波罗蜜啊，于是呢为了要证一切法无我智，所以呢必须要行修以下布施等啊这五波罗蜜，来怎么样升起什么，以行修这五波罗蜜来怎么样来具足行般若波罗蜜啊，请加这句话哈，行布施等五波罗蜜的目标在哪里，来具足修般若波罗蜜，以行布施等五波罗蜜呢来具足成就般若波罗蜜。不然般若无相，对不对？般若无相，你怎么说自己有所得？你说般若有所得，什么是般若？依什么成就般若？从什么来而能够得到般若的相？这些呢都是妄说，都是戏论。所以一定要以三轮体空行布施等这五波罗蜜，才有办法什么体现般若波罗蜜的德相啊，功德相。所以底下呢就以六度法来说成就法空智或者成就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四修因缘，四修次第，四修次第。所以不透过这些四修也不应有办法成就般若波罗蜜啊。所以我们看看底下讲简单六度的一个两段文啊。第一段文讲一一观待而起的一种次第，请看底下，财是因缘故得大富啊，得大富，法是因缘故得智慧，所以一个是福，一个是福报，一个是智慧，这两者资粮都是必须依施故得的， 以此二思，引导贫穷众生令入三乘道。道是应当把令入三乘道画起来。你看，波若教导的都是以三乘道度众生入无余涅槃的彼岸啊为志愿啊，不讲一乘道啊，不讲一乘道。那么以持戒因缘故，生人天尊贵，自脱三恶道，亦令众生免三恶道，对不对？以自己行修持戒因缘，得生人天，脱离三恶道的这个后有，也令众生呢行五戒十善，也可以怎么样免三恶道的系缚，免三恶道的系缚。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忍辱，亦忍辱因缘故，除障啊，除一切嗔恚的障碍，得什么？得声色端正啊，得声色端正，都是自这个都是自利相啊。那么这样子呢，威德第一，你就会现出这样子的威德相。于是呢，令一切众生怎么样？见者欢喜，升起什么？升起信敬心。于是呢，心就会怎么样？调柔。何况为众生说解脱法，令众生得三圣道而度无余涅槃的彼岸。这话有这个转折哈。所以呢，这个行修菩萨道的人也要修忍辱。为什么？除障碍毒啊，除嗔恚毒，嗔恚毒能除声色得端正，声色端正令一切众生见者得欢喜，对不对？而能够让他的法得到什么？得到一种信心，起信，起信故呢，众生能够信入而实修这些法而得到解脱，这是忍辱波罗蜜的行修因缘。第三个，告诉我们行精进度的必要性。以精进因缘故，能破今世后世福德道法的懈怠心。所谓今世后世福德道法，福德当然是福哈，道法是智慧。那么今世后世是讲因果，对一切今世后世修福修慧的因果法怎么样？不起精进啊，就是懈怠了。所以呢，精进的因缘能够在我们因果流转修福修慧这条路上呢，对治什么？对治懈怠心，对治懈怠心，能够告诉我们要为一切众生什么修集福慧的资粮。那在这条路上要怎么样精进不放逸？所以由这个精进度的缘故呢，得金刚身，得不动心啊，金刚身不动心都讲他的不退转啊，都讲了不退转的意思。不退转什么？不退转度一切众生成熟佛法的无上菩提正愿啊，以这种身心为依止，破凡夫的骄慢，令众生依三乘道得度涅槃。这中间的文应当这样才圆满。所以呢，依着自己的这种精进，所以呢，你要当老师，你要当法师，必须让众生看到你为了众生不疲不厌的修集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身心的一种不动因缘，对不对？破一切众生的骄慢，令他告诉你说，你看做一个法师的人都这么精进了，你见做弟子的却比不上老师的一分，你多么汗颜。那么于是呢，起效法的心，也依个人的种性，依三乘道得度涅槃的彼岸啊。这是以精进来以身啊，以身试法，这是精进度行修的必要性。第五个，谈禅定度，说以禅定因缘故，破散乱心。这都是菩萨道的行者啊，破散菩萨道行者的散乱心，离五欲的罪啊，罪乐，乐就是乐欲啊，啊，对于五欲妙乐的一种贪婪，这样子呢，才有办法如实的为众生说离欲的种种功德啊，离欲的种种功德。所以禅定是为了要体会离欲界，乃至于离色界，乃至于离无色界到灭受想见定的种种功德相。那么由这样子来告诉我们涅槃的味道，宪法乐住的体现，由这种无相的体会，才有办法如实的为众生告诉五欲是不乐的啊，五欲是过患的。那么禅定是功德的，涅槃的功德又胜于禅定，出世间的功德又怎么样，行修菩萨道的功德又胜过于涅槃。由此种种呢，你必须依禅定力能够离一切的系缚，以这样子的实修的正量，才有办法为一切众生如实说法啊。这是禅定度的因缘。那么禅是般若波罗蜜的依止，必须以一心，禅就是一心啊，必须入于一心一境，才有办法令风在大 啊，在令那个波人呢，在大风中怎么样？不熄灭啊，不熄灭。所以禅是波罗蜜的依止处，依这种禅的一心，波罗蜜自然而生啊。所以得到不障碍波罗升起的因缘，所以要修禅。那么于是呢，有布施乃至于修禅这五度的因缘力呢，波罗蜜自然而生，对不对？所以呢，波罗是什么？波罗就是前五度所现的什么功德相，依着前面的修德而显波罗的性德，所以波罗的性德不离前面五度而另有一个实法。你如果说离前面的五种波罗蜜而另有一个第六波罗蜜的相，那么这样子呢，又是什么？堕于假立名言的有非有的二种执着里面。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将五度是在显因缘所现象，依着这一种五种依众生成就一切佛法度一切众生的本愿，行这五种波罗蜜，这样子的体现修德就是波罗的性德，而不另外一个立一个波罗蜜。这段文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他这边呢只讲五度因缘，以依五度因缘的四修，对不对？由这个因缘去体现什么？由这个修德去体现波罗的性德，而不另立一个波罗的相。所以波罗是什么？无相，无相故无所得，对不对？所以才能够衔接到前面啊，波罗是一个无相无所得法。你能够证入波罗是一种无相无所得法，这才能够证观波罗。啊，如果你依相而得，见相有相，那么不见如来，那么这种智慧不叫做般若，那是我们个人知上立知的无明相。啊，所以由此能够知道这个后面的法义是这个。那么这个是讲六度的第一段因缘，后面呢如经中说又是第二种方法来讲啊六度。他说呢，如经中说，比丘一心专定能观诸法实相，这是引经证，底下就来讲这件事情。复次，知欲界中多以奸，画起来贪，其实两者的形象类似哈，类似啊。以奸贪罪业蔽诸善门啊，奸贪由因为奸贪的因缘故呢，生种种的恶不善法，对不对？于是呢，就行恶不善法故呢，就自然关闭一切的十善因缘路。所以呢，我们在六度当中呢，以什么？以檀波罗蜜为第一，行檀波罗蜜故破四恶事。这恶事指的是什么？奸与贪啊，奸与贪啊，开诸善门啊。那么你能够除奸贪，就关闭了什么？就关闭了恶不善法的因缘，就会开什么十善的法门啊。所以用这样子反省的方式呢，行檀波罗蜜就以此破四奸贪恶罪的因缘，而开十善的法门啊，开十善的法门。而十善恰巧又是四罗波罗蜜的下手善巧，所以呢欲令常开啊，欲为了要保持檀波罗蜜的功德，檀波罗蜜呢是四修，它的功德是什么？断恶修善，对不对？显出那个善门大开的相。那么欲令这个十善门常开故呢，要什么？行十善道，四罗波罗蜜。于是呢，知道四罗波罗蜜的法门下手处在哪里？下手处就在十善啊，下手处在十善。所以呢，《般若经》当中处处讲什么？以十善道来安利一切众生啊，以十善道来安利一切众生。像大概这个农历年嘛，每次都是这个时候，圣严法师都会办在家菩萨戒啊，各位有因缘的话呢，可以去随喜啊，随喜增益。那么他在里面呢所讲的菩萨戒，就是以十善，就是以三句境界啊来告诉我们，不要去学那么多，其实就是以三句境界的法体戒体，在十善业道上，真正能够让一切的善门常开，对不对？恶不善法的因缘呢，就怎么样不显，断恶修善就能够有力量饶一切有情，这就是菩萨戒的真正的戒体的意志，戒体的意志。于是呢，底上呢就开始讲了檀波罗蜜跟戒波罗蜜了。 但是呢，如果你未得禅定，智慧也没有办法破恶不善法的一切烦恼的欲心的种子。所以呢，他说未离欲，就是未离欲者，因为你还有烦恼的种子没有断，所以呢就会破死罗波罗蜜。以是故要行忍辱，忍辱为什么要忍？是因为你还没有到达智慧的边际，烦恼种子还是在，所以要修三种忍：生忍、法忍跟无生法忍。那么真正的忍是以智慧来一分一分随因缘断烦恼啊，随因缘的现行来随断烦恼，用这样子来修什么？修忍辱波罗蜜。所以呢，是故要行忍辱啊，行忍辱，令什么？令未得离欲智慧不到边际的这种修行呢，能够依忍辱波罗蜜的修养，能够怎么样？常开十善的法门啊，避什么？避兼贪的法门。所以前三个檀波罗蜜、死罗波罗蜜跟忍辱波罗蜜三者呢，知上三世能怎么样？开福门，避什么？避罪门，对不对？避一切的罪，开一切的福。于是呢，又知如是福德果报是一种无常法，因为如果你只尽于此，所得到的果报是长生人天，可是这个人天的受乐报尽了，还复堕苦，所以又知道这个是无常生灭之法，又厌世无常福德故，又兴起了一个什么求十相般若波罗蜜的心，这是一个善法欲，这是一个增上意要，起了一个增上意要，于是就自己问，起了这个疑情，于是在定中自己问，怎么样能够求实相得般若波罗蜜呢？于是他说：“是云何当得？你要得般若，一定以一心中得，所以呢，必以一心乃当可得。如果心没有办法专注所缘境，你还用一心者也怎么样反显？你如果一切以分别颠倒执着故，不能够见诸法实相，不能见诸法实相，就不得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所以一心是指这个。”是指一切的分别心，必须离一切的分别才有办法得。那底下是一个公案，如冠龙王宝珠一心观察，能不触龙则价值言菩提。这个显然有个典故，我不知道这个典故，所以我们把它夸呼起来，从如冠龙王宝珠到则价值言菩提这个地方夸呼起来，它指的是一种宝珠，这种宝珠呢，能够不触到啊，不触到这个龙的法，而能够怎么样？能够观一切阎浮提的实相，是有这个德性。不过事实应该要讲得清楚一点，这个我想夸呼起来哈，各位存疑，如果找到相关的公案资料呢，你们再去再去这个证会。那么底下呢，比较合法来说，他说一心禅定。一心禅定就是禅定波罗蜜了。你要修一心的禅定，要除五盖，断五欲，对不对？那么这样得心乐，心乐就是禅定的相啊，心乐者就是禅定的相。那么大用精进，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用精进力，用精进的善根啊，常修止，常修观啊，常修止，常修观。是故次忍，就是次忍，就是接着忍入波罗蜜之后呢，说什么？说精进波罗蜜。所以他是用反说的。如果你只留在前面三度，那三度所得的是福德，而福德的果是无常的。如果你要离无常而求真正不生不灭实相的智慧，必须要得般若波罗蜜。要得般若波罗蜜，必依止于一心。要依止于一心，必须要除五欲五盖，才能够证心乐。要得无欲无盖，必须用精进善根。所以用反说回来，于是呢，接着忍辱波罗蜜之后呢，为了要求实相证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呢，必须要进一步修学什么？精进波罗蜜。于是呢，如经中说，行者端身直坐，细念在前啊。这个端身直坐是指七支加趺坐，细念在前是取所缘境，现观眼前。专精求定啊，专精求定，正使肌肤啊肌骨枯朽终不懈退。肌骨枯朽者，就是乃至于生命尽灭了，也都不懈退求啊一心正般若的心。是故精进修禅啊，是故精进修禅。所以在此呢，又多一个分别。他说： 精进呢合在后面的禅跟般若这二度，而不合前面。为什么呢？因为呢若有才就可以施嘛，不足为难，有法你去施给别人也不叫难。你为了怕堕恶道，恐失好名，你去修持戒，去修忍辱，这也不是难的事情。因为为什么？都可以现见功德力嘛，都可以现见功德力。但是呢要精进修禅真的是难，你要自住如猿猴般的心啊，要自住如猿猴般的心，又要忍受身体所带来四大不平衡所带来的苦，这种身心受苦的相是不容易熬过去的。所以呢一定要在讲禅波罗蜜之前呢安立什么？安立精进。好，所以以是故上三度中不说精进。那么也是为了要求般若的实相增上意要的缘故呢，必须要重新求定啊，重新求定。而事事很难，是非常难的，难行要能行，所以必须要依止于精进的善根，因需精进，如是才有办法行什么？行一心修禅，也有一心修禅的依止故呢，才有办法怎么样证实相得般若，所以能得般若波罗蜜。于是呢是六度一度都不能缺，所以每一度都是令一切法圆满的缘故。所以由此呢可以知道前面这段文哪一段呢？709页倒数第三行一直到710页